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伊拉克政府高级官员说，伊拉克军队在同逊尼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夺回了主动权，激进分子占领了大片领土，并誓言要攻占巴格达。伊拉克总理的安全问题发言人阿塔中将星期天对记者说，星期六以来，伊拉克军队打死了279名恐怖分子，军方还声称重创了激进分子。此前激进分子试图控制关键城市塔尔阿法尔，那里靠近叙利亚边界。伊拉克军政府的说法和伤亡数字很难证实，但是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志愿人员在重新组织加强防线，特别在巴格达附近。上星期，许多政府军士兵放弃阵地，丢下武器和车辆，导致激进分子占领北部大片领土。巴基斯坦军方说，对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西北部部落地区的外国和本地激进分子发动了全面行动。这一行动实际上结束了政府同激进分子谈判的政策。行动开始前，上星期激进分子攻占了卡拉奇的一个机场，导致将近40人死亡，包括10名攻击者。来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军方没有公布在部落地区的新行动的规模，也没有说明结果会如何。星期天早些时候，军方表示在北瓦基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黎明前的攻击，打死80名恐怖分子，死者多数是乌兹别克人。星期天晚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始紧急谈判，希望达成天然气供应协议，避免依赖俄国能源的乌克兰失去天然气供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说，最后一刻的谈判在基辅举行，莫斯科设定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乌克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向俄国支付近20亿美元的能源债务，谈判细节没有公布。四月，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总统被推翻，莫斯科几乎把每1000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了一倍。在那之后，俄罗斯提出降价大约20%，但是基辅的谈判代表要求更大的降价。这次谈判开始前，乌克兰刚过了一天全国哀悼日，纪念星期六49名乌克兰军人死于军用运输机被击落。飞机是被亲俄分离分子击落的，地点在东乌克兰。星期天，哥伦比亚举行总统复选，这场选举相当于跟左翼游击队进行的和平谈判的公投。现任总统桑托斯目前接近达成一个协议，结束对激进派哥伦比亚革命军长达50年的战争。桑托斯的竞争对手苏卢阿加对跟反叛力量谈判步伐迟缓提出挑战，苏卢阿加指责桑托斯向正在死亡的反叛力量出卖国家。桑托斯总统说，大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力图结束战争的我们，另一个是希望战争永不结束的人们。第一轮选举在3个星期前结束，前财政部长苏卢阿加获得29%的选票，桑托斯总统获得26%的选票，一共有5位候选人。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上星期绑架3名少年。以色列在西伯伦附近拘捕了80名巴勒斯坦人，3名少年就是在那里失踪的。在这次夜间突袭中拘捕的人大多是哈马斯成员。星期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绑架少年。内塔尼亚胡说，这些少年失踪是成立新的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直接结果。团结政府是由哈马斯和法塔赫组成，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但是巴勒斯坦发言人反驳以色列的说法，并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并围攻西伯伦省。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的点票工作正在展开，官方的初步统计结果预计7月2号才能揭晓。尽管塔利班威胁用武力干扰投票，但是投票率仍然相当的高。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应对伊拉克危机，将航母驶入波斯湾。伊拉克反叛部队挺进，什叶派呼吁群众拿起武器反抗。阿富汗总统决选点票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以色列军队寻找失踪少年，在西岸拘捕大批巴勒斯坦人。另外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宣布星期天为全国哀悼日。此前，亲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人丧生。波罗申科总统誓言要严惩那些肇事者，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凶手将得到相应的制裁。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星期六早晨说，反叛分子击落了这架乌克兰空军飞机，40名军人和9名机组人员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时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反叛分子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这架飞机。总检察长办公室说，根据反恐法，已经对此展开一项刑事调查。对此，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施压，要求他明确莫斯科的承诺，停止把俄罗斯的武器和坦克越境送往乌克兰。克里星期六还与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了电话，谈到俄罗斯驻基辅大使馆受到抗议者的袭击的事件。有关录像显示，人们在呼喊反俄口号的同时，向大使馆建筑物投掷鸡蛋和油漆，损坏并推翻汽车。克里呼吁乌克兰履行其外交义务，向俄罗斯大使馆提供足够的安全。巴基斯坦军方说，出动战斗机对靠近阿富汗边界的西北部落地区的激进分子基地实施了空袭，打死了几十名反叛分子。军方在一项声明中说，对北瓦基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黎明前攻击，50多名是乌兹别克外国人的恐怖分子被击毙。安全官员说，摧毁了8处藏身地和1处弹药库。官方声明说，有得到确认的报告说，这些外国和当地恐怖分子与上星期天对卡拉奇机场的袭击有关联。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袭击卡拉奇机场负责。袭击导致近40人丧生，其中包括10名袭击者，多数遇难者是安全部队的成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伊拉克的局势。美国为应对伊拉克危机，已经下令一艘航空母舰驶入波斯湾。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国防部长哈格尔命令美国乔治·布什号航母星期六从北阿拉伯海驶入了波斯湾。科比说，这项命令给奥巴马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性，如果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的生命、公民以利益，就可以这样做。随同美国航母的有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伊拉克青年星期六在巴格达各处的志愿中心以及其他地方踊跃报名参加抵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斗。本星期，极端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多个城市。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号召呼吁人们武装起来。西斯塔尼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敦促伊拉克人为保卫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圣地武装起来，同恐怖分子作战。他说，跟极端分子作战是每个人的责任。 伊拉克官员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政府军已经收复了一些地方。在此之前呢，我们看一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沿着幼发拉底河南下，向首都巴格达逼近。这些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分子在绕过了萨马拉之后，占领了一些小城镇，并扬言要直取巴格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什叶派高级教士卡尔巴莱星期五代表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呼吁伊拉克人保卫家园，抵抗激进分子，引起什叶派穆斯林一片欢呼。他说，伊拉克现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伊拉克子民应该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同胞和圣地，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他还呼吁伊拉克的政客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支持军队。在巴格达以及南方和东部的其他城市，上百名什叶派志愿者在军队招兵站前排起长队。一些分析人士说，伊拉克军队里有90%以上的人是什叶派。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说，在已经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北部城市摩苏尔，逊尼派居民对政府军的撤离表示高兴。支持什叶派总理马利基的阿尔沙奇亚电视台的报道画面显示，伊拉克政府军的卡车星期五从巴格达迅速北上，去拦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一些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已经到达了巴格达以北60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巴格达以西40公里的安巴尔省费卢杰市。库尔德自由斗士指挥官拉乌夫表示，政府军败溃之后，他的军队正在全力阻止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激进分子北上进入库尔德斯坦。他还说，士气低落的政府军第12旅从南部石油重任吉尔库克溃逃之后，那里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穆拉德诺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拉克的生存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威胁，国际社会被最近的事态发展所震惊。
Iraq now face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to the integrity of this country.
他说，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着多年来的最大威胁，联合国与其安理会正高度密切关注伊拉克的局势。据报道，在首都巴格达，一些居民对逊尼派激进分子的逐步推进显示出恐慌。一些食品店说，主要食品遭到抢购，仍然营业的加油站也面临大量的需求。巴格达以北的主要炼油设施拜伊基炼油厂星期三被激进分子攻占，如果他们继续南下，电力供应也可能被切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皮莱说，伊拉克的局势急剧恶化，令人震惊。他说，有关伊拉克军人和平民遭到就地枪毙的和法外处决的报道尤其令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对冲突各方说，他们都有义务按照国际法人道对待那些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成员。他警告说，谋杀、肢体摧残、虐待和酷刑折磨都构成战争罪。在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发出这项警告之际，有报告说，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结盟的武装分子进行了就地枪决和法外杀人。皮莱的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还敦促战斗人员尊重、保护并满足平民人口的基本需要。他说，
The full extent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s not yet known, 平民伤亡的全面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目前收到的报告显示，最近几天被打死的人高达数百人，受伤的人数据信接近千人。我们收到了在攻陷摩苏尔期间有伊军士兵被就地枪决，以及6月11号这一天在摩苏尔市某条街有17名平民被就地枪决的报告。
联合国报告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开始攻占一座座的城镇之后，有大约50万人逃离了家园。在这之前，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说，持续升级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月1日和5月30日之间，有将近800名伊拉克人死于恐怖主义和暴力，还有超过1400人因此受伤。科尔维尔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意追杀任何与伊拉克政府有关的人。
These appear to be targeted specific killings of people as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这些看上去是要专门诛杀与政府机构有关联的人，与警察合作的平民等等，这令人极为震惊。让人们非常关注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现在到处设立哨卡，这似乎是用来追捕和识别那些与政府有任何关联的人。
科尔维尔说，他们也收到了伊拉克政府军践踏平民权利的消息。他说，联合国收到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上星期的战斗期间炮击了贫民区。他说，这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据称最多可能有30名平民被打死。他说，其他报告显示，伊拉克军人在检查哨卡拦住平民，让他们原路返回，使平民无法逃往安全地点。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的点票工作正在展开，官方初步计票结果估计到7月2号才能揭晓。尽管塔利班威胁用武力干扰投票，但是星期六在候选人阿卜杜拉哈贾尼之间的决选的投票率还是很高的。内务部报告了150起攻击事件，包括引爆路边炸弹和发射火箭弹。据报告，激进分子打死了几十人，最严重的攻击是引爆一辆大巴，炸死了11人，包括从投票站返家的几名选举工作人员。选举官员星期天说，700万选民参加了投票，与4月5号举行的第一轮投票相近，投票率大约为 60%。在决选投票关闭几个小时之后，就有报道说塔利班砍掉了至少11位投过票的选民的手指。阿富汗在选民食指上点上印记，以确保每人只投一次票。白宫赞扬阿富汗选民具有勇气和决心，称这次投票是阿富汗民主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以色列军方表示，为寻找据信星期四被劫持的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拘捕了8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成员。以色列官员说，这三名少年中一人持有美国护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说，他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该为这些少年失踪负责。他表示，这些少年被一个恐怖组织所劫持。巴勒斯坦人说，这些少年是在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失踪的。巴勒斯坦官员还说，他们在与以色列方面协调寻找这些失踪少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东海方面的消息。日本星期五表示，中国称日本飞机异常接近中国军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要求中国撤回这一指责。本星期接连发生两起中日两国飞机在东中国海上空飞机接近的事件，两国相互指责对方。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本星期三，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上空接连发生两起中日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飞机异常接近的事件。中国星期四 指责日本进行空中挑衅。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还公布了日本自卫队军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国飞机的视频和照片。对此，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中国说日本飞机距中国飞机只有30米，严重影响了中国飞机的安全，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菅义伟还透露说，日本外务省已经在星期四夜间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该主张。日本防卫省星期三说，中国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距离两架日本侦察机很近的距离飞行，并公布了其中一架飞机的照片。日本防卫省说，两架中方战机距离日本飞机分别约为仅30米和45米。然而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战斗机与日本飞机保持了150米以上的距离。而且在当天的另一起事件中，日本两架 F-15 战机在一架中国巡逻机旁近距离飞行，最近时只有约30米，严重影响了中方飞行安全。在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五说，鉴于中国军机接连异常接近，考虑呼吁中方重启旨在构建两国防卫部门间联络机制的磋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正起到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但是国会共和党人说，面对中国在周边咄咄逼人的姿态，亚洲一些盟国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6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他举例说，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当中，美国正扮演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
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准则，所以我们正在与东盟一起推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增进海上安全。
面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和美国财政困境挥之不去，奥巴马总统2012年正式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然而过去一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盟国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全。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同一场合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将足够的资源调派到亚洲。
听起来我们已经将重心转向亚洲，但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脚印。我们让数据来说话。我们轮派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3000人，将会派驻新加坡的前海战舰只有4艘。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盟友想知道，如果他们遇到麻烦，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由于国防经费连年下滑，美军正在缩编人员配置，收紧装备的添置，并侧重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遇到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军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和互动，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即将开启的伊朗核谈判将侧重浓缩铀限制和制裁。新一轮的伊朗核谈判在维也纳举行，欧盟表示伊核问题谈判不能确保达成全面的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指出，外交活动正在加紧进行。 在7月20号就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之前，人们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说，
We think we've made...
我们认为在一些谈判中取得了进展，但上一轮谈判没有足够的进展。坦白地说，我们没有在谈判桌上看到足够的现实态度。伊朗总统哈鲁尼表示，德黑兰期待达成一个改善地区安全的协议。
我们希望中东不仅没有核武器，而且没有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
但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认为，开启这些对话和放松制裁只能使伊朗更加强大。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表示，
Even if we make it through this,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们能够成功达成协议，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员卡根认为，伊朗的核项目以及参加这些会谈是为了取得更广泛的结果。
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林、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战略都显示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使用手段所带来的巨大破坏。
余下的分歧包括根据条约伊朗可以保持的浓缩铀项目的规模，以及如何解除国际制裁。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认为，伊朗方面当然希望美国在条约签订后立即解除全部制裁，而美国方面则希望以某种方式保持制裁，保持其中一些制裁，实际上是暂停制裁并附加条件，在伊朗违约时能够立即重新实施这些制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考特·穆德尔认为，放松制裁将使伊朗扩展其地区野心。
放松制裁将给伊朗政府带来资金，这只能进一步增加伊朗的威胁。
美国盟国以色列对此事表示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我认为在与伊朗谈判的时候，国际社会必须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我们不能让阿亚图拉胜利，我们不能允许目前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国家有能力发展核武器。
分析人士指出，为了缓和以色列的担心，奥巴马政府需要事先说明，如果伊朗违约，包括可能使用武力，美国将如何回应。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问题。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6月15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人权律师朴志强，放弃对他的所有指控。49岁的朴志强因为5月3号参加在私人家中的举行一个有关六四研讨会被刑拘。6月13日，以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批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表示，朴志强的罪行不过是希望和平地推动中国司法体系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拘捕朴志强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的法治社会的承诺横遭破坏。人权观察的声明说，尽管朴志强以往经常被警察问话甚至短暂拘留，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被执行逮捕，他可能面临长期监禁，但是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对他两项指控的依据。声明还说，朴志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是他的律师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却被当局拒绝。曾是六四学生的朴志强是知名维权律师，曾代理意见艺术家艾未未、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上访妈妈堂会等敏感案件。2013年2月，朴志强发微博实名举报前政治局常委、政法书记周永康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14号下午证实，曾任青海、甘肃及江西三省省委书记的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在接受调查。66岁的苏荣成为18大以来首名落马的国家领导人或副国级高官，也是继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据报道，苏荣除个人涉嫌巨额贪腐之外，其妻和亲属也曾被举报涉及严重腐败问题，而苏荣被指对举报者打击构陷。苏荣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今年6月8号至10号赴青海考察。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苏荣2007年转任江西省委书记长达6年。苏荣涉及违法违规案件早在一年前既有传闻，但是2013年3月苏荣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不过在苏荣离开江西后的几个月里，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江西进行了巡视，期间苏荣和妻子等人被实名举报。巡视组八月下旬离开江西后不久，江西省就有三名省部级官员先后落马，包括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仲、副省长姚木根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第一书记赵志勇等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这个月参加了竞争激烈的全国高考。高考被认为是不论身家背景，让优秀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最好机会。但是一起涉及大学官员贿赂的丑闻却让人产生了质疑。高考是不是真正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每年六月，中国媒体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学生们如何努力学习，紧张准备高考。竞争激烈的高考决定考生能否进入一所高级大学。对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教育、把教育视为提高社会地位途径的国家来说，高考成绩是学生能否挤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但是今年，就在900万考生准备竞争700万个大学名额之际，媒体突出报道了知名大学的贪腐丑闻。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北京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收受贿赂，让学生不经高考进入该校。蔡荣生被控收取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在招生过程中对考生提供非法的帮助。蔡荣生收受贿赂案让人们再次关注严格高考体制外所谓的特殊类型招生。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高考 really offered millions of people opportunities and it changed China. After the open door.
他说高考提供了数百万考生一个机会，在70年代末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改变了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了解到高考并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许多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享有优势，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有单靠成绩并不能说明学生的整体表现。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允许以课外表现作为大约 5% 的新生招生依据。这种特殊类型招生原本是希望能提供大学更多的弹性，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极有天赋的学生，或者是因为受限于地区名额无法与城市学生公平竞争的考生。着重于教育研究的非政府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熊秉琦说，特招入学使得管理者拥有太多不受监管的权利。他说
比如说本来作为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到大学的笔考察面试考察，还有就是最后的录取，他都有一个完备的程序的。
他说这套程序已经被拥有招生权利的官员所劫持了，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利用招生入学换取金钱和好处。中国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发文，敦促大学招生更加透明并受到监管。熊秉琦说：
国家也希望采取这种 就是要求每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招生负担负责，纳入一种考核评价体系的间谍，但目前看来其实还是缺乏一种对权力的有效的制约机制。
学术界丑闻使得对富人和有权人在很多领域享有特权越来越反感的中国民众来说是显得更加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遏制贪腐，他向政府各个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大学派出特别调查人员。这一行动导致针对政府官员的指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行动并没有改革滋生贪腐的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I think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determined. Agai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and for how long.
他说，习近平当局非常有决心要反腐，但是反腐要反多深多远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多中国人问的问题。杨瑞指出，最困难的部分是腐败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习近平不能把整个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当成敌人对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访问台湾，引发了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以及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双方将就两岸议题交换意见，
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那包括两岸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些看法，那以及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这个互设办事机构的进度等等。
王玉琪还指出，张志军主任有意到台湾中南部访问，和基层民众、地方民意进行接触。陆委会认为这是好事，也愿意协助安排。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于六月下旬访问台湾，此行除了会晤台湾中南部的市长，其中包括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之外，还将探访大陆配偶，并且和台湾学生以及渔民进行交流。这将是中国国台办主任首次访问台湾，也将是双方两岸事务最高层级官员的第二次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曾经于今年二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和张志军进行了会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批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日前有关台湾前途的说法非常不恰当，也不是应有的做客之道。
范立清的说法已经完全违背事实，完全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真正的声音。那我们也说过好几次，民进党对两岸正常的往来我们都不排斥，但是不能有任何的前提。
李俊毅还指出，台湾前途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说法就是设定前提，也是台湾人民所无法接受的事情。李俊毅认为，王玉琪主委和张志军主任会面时，首先应该就范立清的说法表达抗议，否则就是失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受访时表示，对于范立清的相关言论，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已经发表了声明。至于和张志军主任见面时将如何表达台湾的立场，还将研究一下。王玉琪还谈到，这次和张志军主任会晤将不会谈到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此外，如果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有意和张志军会面，陆委会可以协助联系。台湾陆委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指出，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是台湾社会的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福建出席活动时表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这是两岸长期存在的分歧和难题，困难度相当高，也很复杂，他完全了解。 所以双方应该透过沟通交流解决分歧。台湾绿营的台联党表示，马政府希望立法院召开的临时会能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等争议法案，接着又宣布张志军访台事宜，分明是要让张志军来台湾验收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日前表示，台湾这个消除了独裁专制的民主社会将是大陆今后的理想模式。陈光诚并不认为台湾民主乱象丛生，他说因为这是民主发展中的正常状态。他认为虽然台湾民众对自己管理执政者的信心力不足，但台湾民众应该有制度上的自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日前在华府发表演讲时曾经表示，20年后中国大陆最理想的状态是台湾现在的样子。对此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加以说明，他说
从根本上讲呢，像台湾可以说独裁专制已去，中国大陆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够送走专制而在建设民主的过程中，我觉得这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了。
谈到他所谓的台湾目前的样子，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台湾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开放社会，但也有很多人讥讽认为台湾的民主混乱失序。陈光诚说，相较于台湾所谓的乱象，中国大陆的状况并不是不乱，而是这种乱被强行压在黑箱里，绑架、关押甚至屠杀实际上都在发生，只是大家不能看到。而在台湾，一点点事情民众都能及时看到，以至于表面上看来很乱。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状况好像是个大压力锅，虽然表面看来平静，但实际上是高温高压。台湾所谓的乱是正常状态，是一种发展过程。陈光诚说，
虽然民众对于自己管好执政者还缺乏信心，还没有很清楚地摸准这个路径或者说是渠道，但是我们看到在成长，虽然尚轻，但是它在成长的过程中。
尽管抗议示威在台湾稀松平常，但一些抗争者采取激烈手段冲撞体制，有法不依。陈光诚认为这也是民主过程的自然现象。他说，
我觉得社会是这种多元多样，恰恰就是民主的一个特点啊，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倾向于这边的，有倾向于那边的，甚至有极到这边的，有极到那边的，但是不影响整个主流社会的发展成熟，这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对于不少人认为台湾经济需要依赖大陆，陈光诚说他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中国有非常多的民众根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还能够生存下去，更何况是台湾。台湾有能力自求多福。
我觉得任何人你只要靠你自己好好去努力，你都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啊。当然前提是没有专制对你的迫害和影响干涉的情况下啊。那如果有这个就很难说了，是吧。
陈光诚肯定两岸需要交流，而且交流需要继续下去，不能停。但是他再三提醒说，台湾和中共的交往不等同和中国大陆的交往，更不等同于跟中国大陆人民的交往，这种区分绝对不能混淆。陈光诚感叹地说，中共是一个死不改悔、从不认错的邪恶势力集团，他会一直在邪路上走下去，直到他走进历史。如此继续下去，不论是对中共自己、对人民、对中国土地而言，都是灾难。不过他说，历史有的时候很会捉弄人，事情说变就变，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陈光诚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每个团体和每个地方，除了需要尽到一己之责，还负有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因此，考虑台湾问题，不能只从台湾本身，而是要把台湾放在全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站在推广普世价值、民主人权、让人民生活更好的原则来做，台湾就一定能够取胜。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为他的新书宣传时透露，2012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脱当局监控进入美国大使馆所引起的美中危机，最终是靠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化解的。希拉里·克林顿认为这是坚持美国价值观又不牺牲两国关系的一个范例，也是他的新书《艰难抉择》书名的由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012年发生的陈光诚案一度使美中关系陷入危机。希拉里·克林顿上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对为什么最后能以既坚持美国价值观又没有牺牲两国关系的原则化解这一危机做了解释。
This is a case, however, where I think the work we had done.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前两年多为建立更全面关系所做的工作，以及花费很多时间到那里去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
The Chinese leaders paid off.
克林顿在新书中将陈光诚案独辟一章，起着为该书画龙点睛的作用。
取名《艰难抉择》是有意为之，因为这就是我的经验。
书中说，化解这一危机的难度在于之前美中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一夜间陈光诚改变了主意，决定要去美国，这使双方必须重启谈判。而书中说，如同火上浇油的是，陈光诚不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却直接向美国国会求救，使正在北京参加美中对话，同时指挥化解危机的克林顿一下子面临来自国会、白宫、中方媒体的多头重压。克林顿解释说，最终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在化解这一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And again, just to build on the Chen China example.
再回到陈光诚的例子，中国人和我们都很珍惜我们一直在建立的关系。那不是单方面的。我花了很多个人时间，做了很多款待，来展示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和欣赏。他们也做了回报。因此，当我们为解决这一具体危机不断遭遇障碍时，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个人关系。
On those relationships.
克林顿讲的个人关系应该指的是他同时任中国国务委员的戴秉国的关系。书中描述了他不得不直接向戴秉国摆出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难题，并说服戴接受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解决方案，最后以符合美国价值观和陈光诚本人意愿的原则化解了这一危机。克林顿对这段故事做了这样的评论。
I do think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matter, which is why I stress.
我确实认为个人关系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建立和扩大这种关系，以理解对方的观点。当然，最后领导人要根据他们国家的最佳利益行事。而建立这种关系，也许就是要把如何发现那些利益的窗口开得更大些。你必须试着去做，因为你必须发现那些微小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确实可以在如何认识某个问题上产生重大变化。
克林顿认为，外交和政治领域里这种非常缓慢、艰难、枯燥的解释功夫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没有耐心，建立关系，继续坚持我们价值观，追求我们的利益，保障安全，是一项长期投资，需要战略耐心。你必须准备在未来把它更有效地体现出来。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酿成大规模特警与浙江基督教徒的冲突，多名高呼为什么拆我们十字架口号的教徒被打伤。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浙江各地的基督徒通过社交媒体求助，称浙江政府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强拆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据海外媒体报道，强拆行动包括温州、乐清、永嘉、瓯海等多个地方，至少已经拆了85个十字架。据当地基督徒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当局星期一派出数百名警察城管强拆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管头教堂的十字架，遭到教徒的激烈反对，并酿成警民冲突，多名教徒被警方打伤。现场的基督徒称，管头教堂不是非法建筑，这个教堂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主任期间获准可以兴建，现在却被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政府强拆。浙江省宗教政策前后矛盾，令正统的教会权益得不到保障。浙江政府除了推倒温州三江教堂之外，主要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十字架。有当地基督徒称，夏宝龙本人信奉佛教，强拆十字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信仰缺失，他们不信马列而信鬼神和大师，有的在家里烧香拜佛。知名华裔基督教牧师王志勇对美国之音说，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限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统的基督教传播实际上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基督教你本身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说基督教教会肯定得发展，肯定得增加，肯定要填补社会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虚空。但是问题是，政府鼓励保护那种正统的基督教呢，还是任凭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传，任凭一些旁门邪道啊、歪门邪说，却悄悄的、秘密的在底下滋生和发展，啊，我想啊，政府、中国政府啊，从国际民生的角度考虑啊，应当确确实实鼓励啊、支持，甚至是保护那些具有圣二公的精神、圣二公的作用的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传，这样一些异端邪说，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危害的影响的一些极端的派别，甚至有些邪教式的，就会受到啊，就会自然而然的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啊，我想政府发挥这个啊，对传讲真理的真正的教会的啊，适当的保护的作用、开放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个人啊、对于教会、对于社会，甚至对政府本身，我想都是好的。
就在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邪教的专项活动，抓捕了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7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另外7个是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在这14个邪教组织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派。总部设在香港的亲中报纸大公网6月12号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份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文件。这份长达9页的文件内容直指一些地方宗教存在着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要求用1年的时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把涉及宗教违法建筑查处的工作作为今年民族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有学者警告说，浙江省拆十字架的行为将酿成比当年镇压法轮功更加恶劣的国际影响。政府和基督徒的冲突不但不会达到当局限制宗教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潮。有的教堂被强拆后，决定将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教堂门口，供各方参观，以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纪委驻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近日在近代史研究所做报告时称， 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批评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张英伟在对习近平提出的三项纪律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阐述时说，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社科院是中国最高学术和当局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伊拉克政府高级官员说，伊拉克军队在同逊尼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夺回了主动权，激进分子占领了大片领土，并誓言要攻占巴格达。伊拉克总理的安全问题发言人阿塔中将星期天对记者说，星期六以来，伊拉克军队打死了297名恐怖分子，军方还声称重创了激进分子。此前激进分子试图控制关键城镇塔尔阿法尔，那里靠近叙利亚边界。伊拉克政府的说法和伤亡数字很难证实，但是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志愿人员在重新组织加强防线，特别在巴格达附近。上星期，许多政府军士兵放弃阵地，丢下武器和车辆，导致激进分子占领北部大片领土。巴基斯坦军方说，对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西北部部落地区和外国及本地激进分子发动了全面进攻，这一行动实际上结束了政府同激进分子谈判的政策。行动开始前，上星期激进分子攻击了卡拉奇的一个机场，导致将近40人死亡，包括10名攻击者。来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军方没有公布在部落地区的新行动的规模，也没有说明结果会如何。星期天早些时候，军方表示在北瓦基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黎明前的攻击，打死80名恐怖分子，死者多数是乌兹别克人。星期天晚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始紧急谈判，希望达成天然气供应协议，避免依赖俄国能源的乌克兰失去天然气供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说，最后一刻的谈判在基辅举行，莫斯科设定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乌克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向俄国支付近20亿美元的能源债务，谈判细节没有公布。4月，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总统被推翻，莫斯科几乎把每1000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了一倍。在那之后，俄罗斯提出减价大约20%，但是基辅的谈判代表要求更大的减价。星期天，哥伦比亚举行总统复选，这场选举相当于对跟左翼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的公投。现任总统桑托斯目前接近达成一个协议，结束对激进派哥伦比亚革命军长达50年的战争。桑托斯的竞选对手苏卢阿加对跟反叛力量谈判步伐缓慢提出挑战。苏卢阿加指责桑托斯向正在死亡的反叛力量出卖国家。桑托斯总统说，大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力图结束战争的我们，另一个是希望战争永不结束的人们。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上星期绑架3名少年。以色列在希伯伦附近拘捕了80名巴勒斯坦人，3名少年就是在那里失踪的。在这次夜间突袭中，拘捕的人大多是哈马斯成员。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